8月23日是欧洲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集权制度受难者纪念日，包括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举办了悼念千百万受难者的活动。今年的纪念活动由欧盟轮值主席斯洛伐克组织负责。纪念活动分成两天，8月22日，斯洛伐克副总理兼司法部长吉特南斯卡率领其他欧洲国家的部长和高级官员前往首都布拉迪斯拉发郊外位于多瑙河畔德文城堡下的自由大门纪念碑前献花圈。斯洛伐克紧邻奥地利，布拉迪斯拉发和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世界上距离最短的两个首都。冷战时代，很多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冒险渡过多瑙河投奔西方，大约400多人在过多瑙河时被捷克斯洛伐克军警开枪射杀。吉特南斯卡说，所有专制政权的统治都造成了大量的受难者，他呼吁人们牢记反思历史，从前辈人所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在未来悲剧重演。斯洛伐克政府8月23日组织了研讨会，当天上午讨论的主题是极端主义思想在欧洲的抬头。研究共产党专制迫害的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东欧的一些民族记忆学院在当天下午讨论了如何利用今天的司法体系审判专制政权的犯罪行为。在克罗地亚，星期二傍晚在首都的一所教堂举办了有政府官员参加的纪念仪式。克罗地亚议会议长瑞奈尔表示，纳粹法西斯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受到了审判，当事人受到了惩罚，但是共产党政权针对克罗地亚民众犯下的罪行却没有审判，当事人至今逍遥法外。他还批评克罗地亚很晚才谴责共产党政权的犯罪行为，克罗地亚社会也没有如同其他东欧国家那样清除共产主义的污垢。俄罗斯历史学者彼得罗夫说，从对外侵略、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强制性的劳动到专制统治的手法，斯大林与希特勒都极其相似，只是希特勒的多数犯罪行为针对国外，而斯大林的犯罪多数针对内部。彼得罗夫说，这是两个专制政权的合作，斯大林统治下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理论差别巨大。斯大林继续了列宁的极端红色恐怖以及对民众的大规模镇压。俄罗斯政府前副总理科赫认为，他最保守的计算是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从国内战争到苏联的历次大饥荒以及后来的大规模流放和各种政治迫害，从列宁到斯大林总共有至少2100万人丧生，占当时苏联人口总数的14%。在一批东欧国家议员的倡议下，欧洲议会400多名议员2008年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将8月23日定为欧洲的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集权制度受难者纪念日。2009年4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同年7月，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针对广泛的公民自由和人权议题通过决议，支持并加入了欧洲议会的决定。选择8月23日是因为在1939年的那一天，共产党苏联相当外长的人民外交委员莫洛托夫与法西斯德国外长里宾特洛普在莫斯科签署了著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就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这份条约中的秘密条款提到，苏德在东欧瓜分势力范围，波兰归属德国，波罗的海国家划入苏联。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导致二战爆发。16天之后的9月17日，苏联开始从东部背后进攻波兰。彼得罗夫说，民主国家不可能允许斯大林不受惩罚地入侵别国，把别国的领土划归自己的版图。斯大林与希特勒的想法思维非常相似，斯大林能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吞并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一部分，因此 两人一拍即合。彼得罗夫说，彼得罗夫说，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不仅是斯大林的同路人，甚至是他的盟友。但不管怎样，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大独裁者早晚都会彼此闹翻，这就造成了后来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欧洲委员会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声明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为欧洲大陆带来了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在集权制度统治之下，千百万人被屠杀、被流放。二战结束之后，中欧、东欧许多国家仍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生活在集权制度的黑暗中。这些国家虽然在建设民主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今天所享受的自由并非凭空而来。欧洲议会2009年的有关决议实施之后，一些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相继立法把共产主义等同法西斯。格鲁吉亚议会2010年也通过了相似的法律。立陶宛议会2009年7月份通过的法律还强调，在悼念共产党和法西斯集权制度圣诞者的基础上，应该添加上波罗的海之路纪念日的提法，因为在1989年的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的200多万民众手挽手组成了600公里长的人链，呼吁国际社会关注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他们的国家半个世纪丧失主权和独立。但是俄罗斯许多人认为斯大林领导苏联打赢了二战，斯大林的支持者近些年来日益增多，俄罗斯坚决反对把共产主义等同纳粹法西斯。俄罗斯官方表示，这是带有政治目的亵渎和篡改历史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До поры до времени мы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два крупных мафиози, два крупных диктатора рано или поздно начнут иметь предприятие.